各位好，今天4月10号，我是5月3人，吃了吗？您呢？咱今儿啊聊个八卦啊。前两天不是陈丽华死了吗？陈丽华各位都知道，就是娶了唐僧，池中瑞吧，是这池中瑞那版唐僧吧，娶了唐僧的那个女人啊。当然了，我们当时也知道这个是一个男不是这原来我们都讲叫男才女貌，对吧？现在呢变成女才男貌，才呢是带贝字边那个才，这肯定是因为钱的原因嘛。女儿国的国王呢是留不住唐僧，但是呢，这个那大的一家国际集团的主席是可以留住唐僧的。当然，这个相貌方面就不，我们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这个和有一种叫做什么呢？相貌歧视，对吧？这样是一个非常不政治正确，也非常不女权的一个话题。陈丽华这两天呢，大家都在扒他当年怎么发财的这事儿吧。我估计着，我看了两个人的东西啊，比较靠谱。一个是那个，就是郑经鲁社长那个，这是一个靠谱。二一个原来啊，就是前段时间去世的一位叫张立凡，张立凡先生呢，是我的一忘年交。然后呢，他实际上来讲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世家。也曾经扒过这个陈丽华怎么起家的，说白了就是攀上李瑞环嘛，小木匠嘛。然后呢，这个弄了一堆家具，弄到香港卖，卖完了以后，李瑞环拿了大头，然后这边的这个他拿了一小头，买房子置地，就借着这个香港那会儿那个经济腾飞，然后这个地产暴涨，拿了一堆钱回国，再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那会儿李润环上去之后，等于是到了这个，因为他当时是陈丽华是个裁缝嘛，裁缝跟李润环的夫人比较好，然后转手呢这个就拿了很多地，什么金宝街呀、长安俱乐部啊，然后应该叫富华国际大厦吧，那会儿因为那会儿我办公楼正好在他后边。就是都，反正就差不多都是这套玩意儿，就发家起来了。这是中国商人在后半期，他是一个中国商人典型的，尤其是地产方面的商人起家的一个过程。只不过呢，就是他起家的更，应该讲更顺利一些吧，跟其他的一些人不太一样。至于说他那些古董吧，我跟大家这么讲这事儿，大概是这样的啊。这个当时北京啊有三个人。就是以古董这一块发家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人嘛，我自己玩这个东西的，江湖上都有这说法。一个是陈丽华，另外一个是谁呢？那个是李春平，还有一位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马未都先生。马未都先生这个呢，实际上来讲呢，是一个从底层这么玩古董玩上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虽然他也是大院子弟，有一定的好像是大院子弟吧，还有一定的这个基础，然后他当时也写文章，也先挣了钱了，但是人家眼光有，眼光是真正懂这一行的，然后呢自己钻研。我跟大家这么讲啊，是这样的啊，文革时期啊，有大量的这些东西直接就被销毁了，然后呢破坏了，然后被收归到库里了，就是所谓的国库或者各个地方的这个库，没有什么所谓的世家的东西还能流传特别多。我们家原来只留下一个花瓶，我后来自己玩古董的时候自己扫了眼，哦，写的是大清乾隆年制。实际上来讲，我一看这款，嗨，这他妈不就是那个晚清光绪时期的祭托款吗？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瓶子，这是唯一留下来的，好像是扔在哪个这厨房犄角旮旯那儿，就没人动它，然后后来才给留下来了，而且他妈也糙得很，民间仿的。那个像这种都大差不差，家里都这德行了，有点根底的人家也没剩什么根底了。后来呢，到了这个，后来这个发，就是把这些东西给发还的时候啊，有些东西就发不了。金银财宝肯定很多人就分了，对吧？这个很难发，我们家也没退多少钱。还有一些东西是什么？家具。家具这东西是这样的啊，在文革时期，大户人家给抄了之后，不光是人，这个东西没了，房子也没了，您知道吧？房子也没了。你原来那些那个真正有那种大件的那种紫檀呀、花梨呀这些东西的这个大户人家，东西被抄走之后，房子都给分掉，怎么办呢？你就发还给你，你能干嘛？你什么也干不了，因为你们家摆不下了。他倒不一定是说非得说睹物思人呐、什么的这些东西，你们家就没地儿摆，都好几口人攒一屋呢，您摆个屁呀、 所以呢，就那东西就搁在一堆库房里，就没人动了。这个是一个当时非常普遍现象，尤其是在80年代那会儿，那大家都看着那个彩电，就是什么各多少条腿，36条腿之类的，都是现代家具，谁也不愿意要这古代的，放在那以后又沉又他妈占地儿，还没什么大用，还不舒服，那大概就都不要了，就搁在那儿没人领。然后有人是明白人，你像他这个批条子让陈丽华拎走去香港卖去，那是真正的明白人。这是一个李春平怎么起来？李春平其实特简单，走私文物。什么好莱坞女星看上他，比他大28岁，然后给他娶回家，然后那个给他最后剩一堆财产，让他不要有孩子，这都瞎扯，就是他妈走私文物，走私到国外，然后没抓住，回来再回来接着来做这，再当这个富家翁，就这么一事儿。真正出来的就是马未都。马未都人家是真正自己玩自己买，当然他也后边有人支撑他，这是在中后期的时候才开始干这活，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凭自己眼力去那边买去的，然后买完了再倒，这他们这玩起来的这那会儿不值钱这东西。我跟大家原来交流过一事儿，当年的时候那个国子监里边那个，这不是那读书的地儿吗，放那书籍的啊，那库房里边那板子是什么？花梨的，有花梨有紫檀的，那一块板子他妈沉死了，然后干嘛用？没用啊，得您拿走，5块钱一张，5块钱人民币一张，当然那会儿挣的也少啊，您就搬走，回家愿意打家具打家具去，就有人去搬走那个，等人家不动地儿啊，就直接搁到，那就是眼光，那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他觉得说这古董这东西早晚还得起来，只要经济发展了，盛世古董乱世金嘛，只要对这有信心 ，OK 好，那我花这钱买了搁库房里，过后多少倍？那一块板子你现在搁出来，不是1000，不真的1000倍得有了，我估摸着啊，5000，哎不对，不是1000万倍吧？1000万倍得有了，那大概都得是这么玩的，那是能起来的人。陈丽华他们就那个德行。为什么陈丽华其实是一特别文化的人，为什么说今儿说这个呢？其实前面都是一堆铺垫，然后呢就是真正说没文化呀哈，李春平呢多少还有点，因为走私文物你是要知道文物的，你不能完全不懂。马未都先生那就不说了，那是真正的大牛啊，你好多人说哎马未都那是镜是假的或者怎么样，求您了多学学，再张这嘴，知道吗？这个东西真不是您想那么简单。您但凡在他官府里，凭您的眼力能挑出任何一个假的玩意儿来，我告诉您说，老马一定，马总他一定找您好好喝一杯，那就是证明您在瓷器、木器这些东西上，您的造诣比他好，您的造纸比他好。这个说实话，有没有比他牛逼的？有。但是呢，你要说过他眼，还能够说他能捡着漏，你说让漏给捡了的时候，大概很少了，已经很少了。但凡是说他手里有漏出过来的东西，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妈的他坑你了。这个是我敢保证的事情啊。这个原来跟他做过节目，原来跟大家也说过这事儿。那像这样的这种，这就像他们这样的这个陈丽，咱说回陈丽华，说没文化是到什么程度呢？是这陈丽华呀，哈，说自己啊是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满族人，就是也是说旗人，是哪一旗的呢？是正黄旗的。正黄旗叶姓什么姓呢？是老姓是叶赫那拉，慈禧那一支的。然后呢，怎么着？我当时啊就懒得，就跟那没文化的人你没法说这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老姓就叶赫那拉，我操，这他妈原来各位都应该知道是吧。然后呢，这问题是什么呢？我这个叶赫那拉这个姓啊哈，它不是正黄旗，而且尤其是慈禧这一阵儿，这不是正黄旗，是什么呢？是镶黄旗，它是镶黄旗。那个为什么是这么说啊？因为啊哈，在满洲的八旗里啊，这个镶黄旗是比正黄旗高的。我们当时说嘛，说这个满洲八旗有这个上三旗和下五旗之分。上三旗是什么呢？是排序是这样的：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这是上三旗。 那慈禧当年那家里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慈禧家里啊，哈，当年是镶蓝旗的。镶蓝旗呢是满洲八旗里最低的一杆旗，它是最低那一杆。但是你当然你也知道，那会儿清朝嘛，这都算这个人上人嘛，对吧？那八旗选秀女的时候，你只要你得是八旗里边的，你才能够资格选秀女。所以呢，镶蓝旗也能选上去。所以那怎么办呢？因为中那个满族这边的宫廷这个规定，就清朝这宫廷规定是什么呢？这个皇后啊，必须出自上三旗。就是你可以那个，你可以比如说你秀女的时候，哎，或者你答应的时候，你都可以是在，甚至于到妃子，哎，是这程度上，然后你都可以是下五旗的。但是你只要挂皇后的衔了，对吧？哎，那皇太后也是一样吧？那你就一定是要搁到这个上三旗出身，否则的话不显尊贵啊。所以呢，满族有一个制度叫什么？叫抬旗。就是把你从这个，从把你的家族啊，从这个下五旗抬到，就是分，就是户口变了。说白了，您这么想吧，就是原来啊，您是那个香河的户口，河北的。那后来给你一户口什么呢？你成北京的了。而且这身份证是什么呢？幺零幺零幺零幺，或者幺零幺或者幺零二，这不重要了啊。就是说你给他搁在那儿去了，所以这叫抬旗，而且。只抬你去本家这一支，一般很少说把周边的人都抬进去。那有没有除了叶赫这个氏，有没叶赫这个姓氏，有没有这个以其，就是除了慈禧以外有没有抬旗的？有啊，好多呢。原来啊，这种抬旗啊，是这非常应该叫做非常大的恩典，把你抬到这个上三旗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那有原来的，你比如军功，哎，行伍出身，你军功了，奋不顾身，哎，先登，哎，就是先冲上城上去了，或者是先踏阵，然后呢，那你这样 ，OK， 好，你而且你还没死，那太好了，那你就是成为战斗英雄，就是中国军队叫什么？就是这个一级战斗英雄吧，对吧？特等功或者是一等功之类的 ，OK， 你家就抬旗，你就从此呢，你的旗级。就不隶属于下五旗了，你就到了上三旗了。这在清朝的这么多年啊，你包括清朝打了很多仗嘛，有很多下五旗的军官就这么抬旗抬到这儿了。还有一些呢是什么呢？皇上把这个后妃，对吧？除了当皇后，你肯定要抬旗了，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一般来讲，他也会从上三旗选皇后，就是正根的皇后是一般都是上三旗选的，下五旗是没有的。只有后来被册封，比如说前任皇后死了，然后您上台了，那你给你抬旗，这进去。这后来呢，就有很多的这个通过这个途径，整个家族就抬到这个上三旗去了，大概就是这样。那。这个，但是抬旗有一个一般这规矩是什么呢？因为你是当皇后啊，一般抬旗啊都抬到这个镶黄旗，是最尊贵这个旗。啊，然后呢，慈禧那一阵儿，叶赫那一阵儿，抬旗抬到哪儿了？抬旗就抬到这镶黄旗。那为什么说陈丽华没文化呢？这就是说他就不懂这个，他说自己是满族的八旗里边的正黄旗。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因为啊，在汉文化里有这么一个特征，就是正或者副，它是表示一个地位上的差异的。镶嘛，镶就相当于副，对吧？你是周围镶这一圈的黄色嘛，你这不是纯黄啊，这个。那皇上又是这个必须得是正黄，对吧？啊，那你肯定是正黄旗是最高的。这个很多人呢，其实都不太知道，因为谁关心这个呀？尤其是他们建国以后，这大概这种东西都已经不太有人知道了。原来老北京的时候，那有些人还是知道，可是普通老百姓也不太管这个。你爱他妈什么旗什么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你住房在哪儿？叫什么蓝旗营啊？那蓝旗营是什么概念？北京蓝旗营那个当年就是那个，我记得是镶蓝还是正蓝旗，反正在那边这边住着的。那镶黄旗驻扎在安定门内，安定门那边啊。然后呢，这个正白吧，应该是驻扎在东四以及反正就那一片吧，就那差不多这样， 八旗是分别驻防，各管一地儿的。那所以呢，陈丽华就说：“哎呀，我是一个正黄旗，他就以为正黄旗是最尊贵的，那慈禧肯定是最尊贵那一旗呀、啊。”哎，那就他甚至于可能都不知道台旗这件事儿，然后就把自己跟慈禧联系一块儿了，然后这个就到正黄旗了。其实不是，为什么镶黄旗最尊贵啊？因为镶黄旗啊是清朝皇帝的户口所在地，这个户口是什么呢？就是旗籍。就是你隶属于哪个旗，就人家一说，他说你看像日本这一块对吧，天皇是没有姓的，他也没有身份证，对吧，他也没有这个什么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个证件，你也没有，你没法有护照，对吧 ,OK, 那这个呢他是等于是超越于各种东西的存在的，就各个阶层什么存在的，你们又有姓，我皇帝是神祖，对，天皇是神祖，不可能有姓嘛，对不对 ,OK, 大概是这样。但是呢清朝不这样。清朝呢是皇上，他也必须得隶属于某一旗，那他隶属于哪一旗？镶黄旗。所以户口这东西为什么特别重要？就在这块儿，是吧？从前清那会儿就重要了，不光是后来才重要的，是不是这道理啊？大概呢，它就是变成这样了。那满这镶黄旗成为满洲这八旗的历史啊，主要是源于什么呢？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啊，晚年那些旗务的安排，以及后续这个皇权加强的这么整个一个过程，八旗制度源自哪儿呢？源自这个女真狩猎的这个组织叫牛鹿，对吧？哎，努尔哈赤呢，在1601年的时候呢，初步设立了四旗，是正黄、正白、正红、正蓝。然后1615年的时候增设了四镶旗，这个当时你看啊，这四正旗其实都是在早的，正黄旗也比镶黄旗早，但是呢，这就形成完整八旗了。那初期这个旗序啊，根据什么改呢？就是呢，这个长幼尊卑嘛，对不对？哎，那这个记录呢是正黄、镶黄啊，这个东西它是最开始正黄是高的，但是后来就不是了。后来啊，晚年的时候将两个黄旗啊，大部分牛鹿就给了这个阿济格啊、多尔衮啊、多铎啊这些人。后来呢，自己呢仅保留这个镶黄旗的这个亲领，就是努尔哈赤晚年的时候是自己亲领镶黄旗的。后来再往后，这个就成为正根了。所以呢，就把这个镶黄旗这事儿啊，就变成了这个满洲的八旗之首。在哪儿？八旗只要是一旦是阅兵或者排仪仗，镶黄旗准是在走在最前边，而且呢是在正北方，列阵就在正北方，是最尊贵的位置。这就是他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说这个？这就是为什么陈丽华他们这些人很多没文化，而且呢没文化这件事儿吧，哈，是好多呀后期呀这个汉人把自己说成是旗人的这个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表现。因为什么呢？因为正经旗人呢，哈，其实不太愿意说自己旗人，就是不太跟外人说，因为这没啥意思。有意思的呢，最多是拿这东西当个笑话。你看，我老跟大家讲，说我看，你看，我就是旗人，老姓叶赫。你看什么叫儿乃蛮夷？我就是那蛮夷，这拿这当笑话讲，这个没事儿。一般呢，不太把这东西啊哈当成一个资历来说。为什么？是因为啊，首先第一个。这个汉这个旗人现在跟汉人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你是有特你的那些特殊的服饰，除了旗袍之外，你看还有什么人真正意义上穿这个东西？旗袍也变了呀，那两把头也没了呀，这花盆底儿也没了呀，辫子就别说了，对吧？现在影视上那辫子油黑锃亮的，那实际上当年那东西金钱鼠尾就那一小撮，那玩意儿也不好看呢。还有一是说文化。因为旗人呢讲一什么呢？讲究上学，可能是因为当年啊没文吃了没文化的亏了，因为你想啊，满族人嘛，从关外打进来，马背之上得天下，没文化嘛。他跟共产党不太一样，共产党不太喜欢文化，他对文化是有仇的，对吧？那他只喜欢什么？理工科文化，让你干活，就是所谓的工业斯巴达。那旗人呢是真正意义上的，我要在这统治，我得学你的文化。所以特别讲究这个有这文化。那自认是什么呢？其实自认呢，在文化血统上，大部分的旗人都觉得自己啊其实就是汉人，而且是接续了很多汉文化的。你像这个著名的文人，包括纳兰性德呀，这些 都是旗人呢，在这个这大家都知道，包括后期的像我们都知道这个启功老先生这些人，那书画家呀什么这些东西，学了一堆这种玩意儿，所以这个东西呢，就真正有文化的这些人呢，他不愿意说自己是旗人，什么人愿意说自己是旗人，还以此为自豪啊，对吧？他不像我这样，我说我是尔乃蛮夷，我就是个蛮夷嘛，对不对？那就是那些破落的王公贵族的后人，有时候还拿这说事儿。还有一帮是什么？就是这个，打算着给自己弄个这个比较响亮头衔的，哎，证明我祖上阔过的。你比如说像陈立华，对吧？哎，说什么家道中落，原来这不就现眼了吗？对不对？哎，你给自己弄一整皇旗去了，然后呢，就给自己那个弄一个瞎鸡巴的姓，瞎他妈找的一姓氏，对吧 ？OK， 这是一个。还有什么像吴京这样的？吴京说自己是正白旗，其实哪儿呢？你让他找出他旗籍在哪儿来？哎，什么后来说什么多尔衮后人，还是什么武状元？哪有啊？就满清就那武状元都是在记载里的。有你家是哪位先人呢？你不怕你爷爷奶奶或者跟这武状元同辈人起来说老子家的闺女没跟他睡过，没这份血脉？那丢，这他妈纯属丢人，这叫丢人现眼，并不像给自己贴金。这是一个，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旗人呢，当年啊，也过得没那么好。您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很简单，最开始的时候啊，这旗人入关之后，为了养八旗嘛，那跑马圈地什么的，是圈了很多的土地，对吧？入到各个旗籍里边给这个旗人啊发俸禄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养着铁杆庄稼嘛，你们就负责打仗，对吧？这个有点像当年斯巴达那块儿的。哎，你这帮我斯巴达人就负责打仗，其他都是奴隶干，女人就管生孩子，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路数。打算着就是非常原始的某种这不会演，我是旗人，我也不会演，就是一个非常原始的一种社会制度安排。那但是后期，他你要统治这个整个这么大的疆域，你要学这个文化，就不可能是这样嘛。后期是什么？那这制度整个改不了，生齿繁衍。进入关时候几十万人，你圈的这些地，然后你能养活这些人，几百万怎么办？上千万怎么办？那这些人你还用原来养吗？原来啊，八旗是这块，你看我这八旗有八旗的旗籍，你有这个兵丁，然后呢你吃这个钱粮，对吧？普通的八旗普通的这个子弟呢有一份钱粮，那一些没有这个旗丁这职位的怎么办呢？就没有钱粮，或者是钱粮很少，对吧？你如果他族谱就很少，那能一旦说这生齿耗繁之后养得起吗？养不起。还有这些旗在旗籍之下的这个旗，这些土地被点卖呀，然后被一些旗主来侵占呢，对吧？哎，这个就造成什么呢？中后期啊，其实这旗人说是铁杆庄稼，也就是说好一点就不饿死就完了，不冻饿而死，这已经不错了，跟普通老百姓啊没什么区别。上三旗啊跟下五旗之间呢，在政治待遇上以及机会上有点区别。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乾清门的侍卫，乾清门的侍卫一定得从上三旗里找，那总能见着皇帝或者见着什么人大官啊，这个呢是一个近身之阶，也就到这个程度上了。其实普通的这些旗丁啊哈，跟这个没有什么特大区别，跟下五旗尤其在中后期都一样，都是老百姓嘛，对吧？都是那么着辛辛苦苦的活着，你该吃卤煮火烧你也就是卤煮火烧一样，那上面那酥燥肉也轮不着你吃，你也吃不着几块，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对吧？而且旗人还有一些什么呢？不是生产，你说你这个你要不然你不当兵，你没有这个军籍嘛，你也当不了兵，你也考不上学，那你怎么办呢？那还不让你去做生意，还不让你去种地，那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了。不是生产的，你就只能吃那份越来越微薄的那个俸禄，就是那个所谓的铁杆庄稼。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呢，其实活得都挺，就是普通的旗人活得也挺悲剧的。真的就是然后觉得说是铁杆庄稼就过得好，实际上是养废了一个整个的一个民族。那后期那时候旗人的这个兵，这八旗子弟都甭到后期，到乾隆时期 这个从那个从男女入关的时候，那女人都能站在马背上开弓射箭的人，这种彪悍的民族已经退化成什么？跟汉人大小姐无异。除了不缠脚之外啊，除了不缠脚之外，跟汉人大小姐无异，军队的战斗力已经急剧下滑。那最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汉人，绿营兵。那可能有人叫陆营，哎，绿就反正那个字儿吧，靠的那个。到后期，这个都不行了，干嘛？靠团练。真正打太平天国的是谁？团练。那真正说那个那个骑兵用的是谁？曾格林沁。曾格林沁的八千猛骑，自己的骑人的军队已经腐败的不成样子，这就是给养废了一个民族，就自己给自己养废的。所以我现在说呀，就是旗人这块早就他妈没了，也不是瞎说，真的，自己的文化也丢光了，自己的语言也丢光了，自己的这种真正意义上能够成系统的这种文化习惯也丢光了，那就还能有什么？那你人就没有了嘛，对不对？我就不以这个东西为自豪，我自己是认为我是一个受汉文化侵染的，就是从根子上讲是一个汉人，就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这就是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人吧，就是这个，包括像陈立华，包括像吴京，包括像他们这些人，他还特愿意呢给祖上的这点添点荣光。为什么呢？是因为啊，是这样的啊，一个呢，有可能呢是原来有汉八旗、蒙八旗、汉八旗，后来呢，这个汉八旗呢也逐渐融入到了。到这个整个八旗这个体系当中，有些人呢有这种民族记忆，对吧？就是反正祖先也是这么说的，我就这么说。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祖上曾阔过，就是总是有人觉得说啊，白手起家呀，哈，是一个特别丢人的事儿，因为你像是一暴发户嘛，我所有全世界都不太喜欢暴发户，都觉得你没文化嘛，对不对？你是要证明自己祖上啊曾经说的这些。你经过多少代积累之后，然后到你这一代，你突然又虽然家道中落，你突然都起来，就是所谓的是有根底的人家。这个也是一直以来全世界各个文化里所谓老钱都比较受尊重的原因，对吧？只要是个太平年代，老钱是特别受尊重的。那其实中国也一样，原来有一句话叫什么呢？这个树小强心化不骨，此人必是内务府，这就说的是暴发户，对吧 ？OK， 那这样的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就有很多的这个其实是汉人，你陈立华这样的就是纯特别纯的汉人，他不没有什么所谓的满族这个血统，甚至可能会有，这也不好说，对吧？你可能做一个基因测序，但是至少跟任何的什么正黄旗呀、镶黄旗呀，然后这个叶赫那拉氏都没有任何关系。吴京其实也应该差不多，就大概都是这样，证明自己从祖上阔过，干嘛呢？德不配位。其实这个东西也正常，你看啊，像共产党，他就是用这种非常决绝的方式。在反对传统文化，在前30年砸烂一切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到今天为止，他干一什么？他要干什么事？他要在接续自己的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把这个东西，把自己视作为或者打扮成为这个文化的正统的传承者。为什么？因为暴发户不好听，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合法性不足，对吧？合法性不足。名声不好听，那我干嘛？我就要去往上找根儿去。当年有一个故事说的特别有意思，朱元璋成皇帝的时候呢，原本啊哈是打算着把自己的这个根系追溯到朱熹那一块，后来呢终究呢是要点脸，因这个真的也可能不太好追溯吧，最后终于是由他的大学士把他的祖宗追封几代啊，这个我忘了，开国应该是追封5代还是7代来着，是为7代先祖嘛，把他这7代先祖都替朱元璋起了个名字，对吧？然后供到庙里去了，所以那个还好，多少还是要点脸的。那当然了，李唐这边就不说了，李唐这个把自己追溯到老子，那这个就脸就比较大了，哈哈，这就不好，就不往下继续去讨论这问题了。所以共产党也是一样，那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